地方社会稳定的基石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善堂与慈善事业。中国历史上的会馆、票号、钱庄等商业组织，都是为有钱的商人或者士绅服务的。传统中国社会也有很多为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人士服务的慈善组织。在传统中国社会，鳏寡孤独废疾者是慈善事业帮扶的对象。鳏就是鳏夫，也就是年老无妻的男性，寡就是寡妇，孤就是孤儿，独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空巢老人，家里没有孩子的老人，废疾就是残疾人。这些人很难自食其力，生活十分凄惨，所以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存活下去。慈善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，在南北朝时期，这种机构被称作孤独园、六疾馆、别方。不过这些机构仅仅设置在都城。到了唐代，东都洛阳出现了悲田养病方，在宋朝则有养济院、慈幼院、安济方等等，这些机构都是由政府经营的。国家对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有救济的义务，甚至在明代的法律中已经规定，地方政府要在每月向鳏寡孤独者发放粮食，违反规定的官员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这其实是儒家思想中仁爱的体现。政府创办地方慈善机构，也是为了体现民之父母的当政理念。不过，正是因为地方慈善事业对地方官的业绩没有大的功用，因此地方慈善机构形同虚设。以明朝时期的养济院为例，各地地方官对养济院并不关心，实际负责处理养济院有关事务的是胥吏。养济院收养的人之中，又有一个假头的职位，负责统一领取救济金，再分发给其他人。胥吏和假头狼狈为奸，贪污了大量的救济款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往往得不到帮助。明朝官员吕坤提倡的救济院政策，在明代慈善救助史上独树一帜。吕坤在他的《趣味斋集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在嘉庆年间，吕坤的母亲眼睛失明了，变得着急、难过、生气。吕坤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便找了一些眼盲的歌女来给母亲疏解心情。过了几天，吕坤的母亲终于开始吃饭了。后来，这些歌女为吕坤的母亲唱歌、讲故事，如此陪伴着他过了几年，吕坤的母亲才渐渐接受了失明这件事。为了报答这些眼盲的歌女，吕坤一直让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家中。这件事对吕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母亲的失明让他开始变得非常同情盲人。在他看来，这些盲人通过学习唱歌、说书等技艺是可以自食其力的，比起正常人更应该受到尊敬，而不是歧视。但在他所生活的明朝却不是如此，盲人的地位低到连奴仆也可以随便欺负。地方官不仅没有救助这些盲人，还把他们当作废人，不予理睬。这与孔子所说的仁爱精神实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，吕坤实行了一些救助措施。在任济南参政道时，他便非常关照残疾人，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各种自力更生的生存方式。比如盲人可以学习乐器和说书，尤其是学习那些劝人向善的故事。对于一些不善于学习音乐的盲人，还会安排他们学习算命占卜的生存技能。除此之外， 对于腿脚有残疾的人，让他们学习纺织，这样不仅国家省了钱，残疾人也有了生活技能，可以自食其力了。无论是教习盲人音乐的教师，还是教习盲人学习算命卜卦的先生，他们的薪资都由政府负责。除此之外，学习时所需的乐器、丝竹、管弦、鼓板等也由地方公费开支，这样地方政府便培养了盲人的生存技能，不用把他们当作无生存能力的残疾人永远供养。而对于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50岁以上、60岁以下的残疾人，则由东生院来帮助他们。东生院每年冬季开设，为这些残疾人提供取暖的火炕和衣服。吕坤在济南首创的这些养济院政策有一定的效果，很多盲人都来找他帮忙。吕坤后来当了山西巡抚，就试图在山西全省推广这种政策，可惜他手下的官员糊弄他，不好好执行他的政策。从吕坤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，政府兴办的慈善事业有其局限性。虽然吕坤本人十分热衷于帮助弱势群体，可是区区一个吕坤还是斗不过整个官僚机构的惰性。明末清初，善堂弥补了官方慈善机构的不利。到了明末清初，由私人创办的慈善组织善会、善堂开始出现，其中明代的同善会创立最早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。同善会的创立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且同善会大多设立在长江三角洲地区。同善会创始人杨东所写的《同善会序》显示，同善会的重点放在教化和善举方面，使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病者得药，死者得会，足可见民间慈善机构的志向和功能了。在清朝康熙年间，北京和苏州出现了由僧侣和普通民间人士成立的善堂、普济堂。之前我们所说的官方慈善机构养济院，除了贪污腐败，还有一个重大缺点，就是只救济本地人，对于外地逃难、逃荒而来的穷人、病人根本不管，任凭他们自生自灭。而普济堂则帮助所有的弱势群体，不管他们的户籍是不是在本地，普济堂都向他们提供帮助。同时，普济堂由民间人士创办，自然也由民间人士管理运营。北京的普济堂送给穷人吃的米也来自民间组织米会，米会由60户人家组建而成，每家每年捐出10担小米。除了普济堂，明末清初还有一种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普遍的民间慈善机构育婴堂，或者叫育婴社。这类机构负责抚养被遗弃的婴儿、孤儿。虽然育婴堂是民间机构，但有时官方势力也会参与其中，比如康熙时期的刑部尚书姚文然等人就曾帮忙扩建了北京的育婴堂，雍正皇帝本人也向育婴堂捐过款。不过，这些官方的善举不能改变育婴堂的私人性质，皇帝和官僚都是以私人身份来帮助育婴堂，他们不会用国家行政力量来干预育婴堂的经营。所以在本质上，育婴堂不是由政府来经营的官营机构，避免了官员对慈善事业的怠惰。本着为民服务宗旨的民间机构工作效率更高，使得育婴堂成就斐然。赵吉士所写的《都门育婴堂募书》记载，在该书写成之时，北京育婴堂已救助了数10万幼儿。对鳏寡孤独者的责任， 显示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，以及当政者的爱民之心。因此，官方慈善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。不过，政府兴办的慈善事业因为官僚机构的惰性而有着局限性。此后，民间慈善机构善会善堂兴起，如普济堂、育婴堂等，弥补了官方慈善机构的不足。